好，刚是在第五个主题啊，哦，就是从讲义25页开始啊，在弥陀中心的净土观哦，它包含了将阿弥陀佛做一个介绍哦，它就是可以指涉，虽然本身这个词啊，就阿弥陀佛为什么受到大乘经的重视啊，或是受到一些大乘经的称赞，是主要是这个词。它本身阿弥陀就是代表无量的意思，那慢慢的发展上，这个无量佛一切佛就专指西方的阿弥陀佛，那接着又跟这个阿处佛做这个对比，好对照，这个又跟弥勒佛，好最后就是跟药师佛，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讲义43页的结义，就是他将上面这几个小主题再做一个小结，然后。好，接着是看到第六个主题是佛土跟众生土啊。那这个在我们这个要在这个净土学论集的课的讲，这本书是从71页啊，一直到75页啊。那因为讲义可能只有一部分，所以我没有把它印出来啊。如果等一下有看到的话，大家再一起看这个荧幕或者是。这一本净土学论集，那五一的导师的内容上，我把它分作荧幕上面这几点了哈，就是第一个是佛以净土来摄化众生啊，那第二点是在45页的啊，就阐释佛国净土的确当还有必要性，就确当性还有必要性，就一定会有这个佛国净土哈。那这样的净土到底是属于众生的呢，还是属于佛的了哈？所以在46页这边就刮佛国之大显山，还有佛土跟众生土的观色。你说，就我们说嘛哈，就是往第一个标题小标题这边所提到的，以净土来摄化众生。那既然是这样子，这样的净土到底是属于佛的还是属于众生的？哦，所以这边就来说明哦。那接着第四，就除了这个标题上面佛土跟众生土，还有另外一个菩萨净土。哦，这个就。目前在我们讲义上是没有给大家啊，不过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哦。这个在74页的这个净土学论集这一本啊，最后再结义啊。好，那我们就回到讲义43页来看一下。这边先从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啊，世间或世界，这个世界是实际上里面所生存的众生都是相互依存啊。好，所以我们的标题这边就依存之世界啊，受众生相互增长而相互增长相互的损益，这个实际上都是导师的词啊，导师的那个话。好，在43页这边就提到土这个字就是世界或者地方啊，那有这个所谓共同依托就依靠的意思。这个土啊是世界或地方，这个一开始在我们前面啊，在讲第一个。主题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在讲义的第二页，就这个主题在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下面第二页解释净跟土的意涵这边就有提到从字词上面的解释讲义第二页这边说提到嘛，土梵文字是这个 kshatra 这个就翻成也可以翻作这个字。梵文字也可以翻作刹那哦，所以刹土就是刹，也可以是土，也可以是刹嘛哈。所以刹土就是世界或地方的意思，那净土就是清净的地方或清净的世界。所以这边导师一开始也说到哦，土就是世界和地方，实际上就是在讲义的第二页这边有提到了。好，那除了是世界跟地方这样子的世界跟地方，实际上是有共同依靠的、互相依赖的意思啊。并不是靠某一个人或是某群人哦，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嘛，这个依着众生的心境，这个世界可以净嘛，所以不是说我们某一群人在修善，这个世界会变好，应该是大家都修善的哦，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变好啊。好，接着就来说明一下啊，就假设说嘛在43页的倒数第四行，如说就譬如。个人业感的报身是不共的哈，就不共同，就不是同不同的， 我们每个人的色身都是不同的，哦，所以叫不共，就是不同的，哦，跟别的人或跟别人众生是不一样，所以是，一般是说这个是这果报体啊，哦，但是这个山河大地却是共的哈，哦，那共呢，就是能什么？这个所谓的共就是什么？共同能见，哦，所以我们看到的同一类的，应该是同一类的众生所看到的世界颜色或者是形状，应该是差不多了啊。哦那共同依托、共同受用，哦，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哦，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哦。所以，依此世界的众生，能相互增长，彼此损益，哦。所以，它不是增长之外，啊，彼此可能也会伤害对方，啊，伤害呢也会影响其他人，哦。就像某个国家，哦，现在有些国家在打仗嘛，哦，那像以巴战争，好，那有些不是说他有经过公海的地方，因为是他们的战区嘛，所以有些船只，哦，商船、货船就没办法过。这样，这影响不是只有他们两国，甚至可能是更全世界都逃不掉。那更早之前，这个好像那个日本，他不是排一些什么，就是啊，废水，就是核能的废水吗？那实际上，这影响也绝对不是只有。当然，他们说这没有问题啊，哦，就是安全系数，那是从我们现有的科技去检验是没问题啊。但是，当科技进步，它可能检验出来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嘛。哈，哦，就像这个医学发展哦，以前这实际上都是很复杂的啊。或许不是我现在这么说就这么简单的可以说明的啊。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病毒很多啊，很多种病毒了啊。哦所以这有时候并不是说，哎，单单是某些原因造成的某些病毒，好像现在是很多病毒同时在流行啊，所以这影响是很大。那病毒又是散播在空气中嘛，所以这个我们不可能不呼吸嘛，我们也要靠这个空气中的养分啊，氧气啊，所以我们不可能不呼吸。但是病毒又是散播在空气中啊，所以是唯有怎么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啊，这个才有办法去。抵抗外在的啊，哦，这种影响，所以这个彼此增上啊，哦，彼此损益，它不是只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危害到某些人，像这些人实际上会影响的，就是彼此都会影响了。那损害、损伤、伤害彼此，就我们可能会伤害彼此，那也可以彼此增加哈，哦，增益的哦。好，接着看到下面哦。倒数第二行，就佛法是自利啊。这边自利，它强调是什么？我们看，就像举亲友书所提到的，升天即解脱，自利不由他。哦，那又说到所谓的个人吃饭个人饱嘛，个人生死个人了，这大概是一般说法。但是佛教是彻底的自利论，自利论，这样简单说就是自作自受了哈，就是这种因果业报，我们造了什么业？将来这个业就会回到我们身，因为不是这个人呐、啊，因为我们总是会认为好像不是，因为这个人这个众生无止境的轮回嘛，哈，是相视相续的，不是说你现在造了这些业，将来就是我这一个现在这个人，哈，应该说跟我们相视相续的这个无蕴和这个个体，我们一般说众生啊，就轮回的这个众生，所以是他有相视相续。亲友书呢？我们看一下荧幕这里哈、哦，这个是向导师这边看到印度佛教思想史所提到的啊、哦，所以佛法传入到西藏，大概西元七八世纪哦。那这些翻译的典籍当中，有一些是龙树的作品，就是传入到藏传的啦，他们传承说的啦哦。那除了秘密部之外哈、哦，就看荧幕这里了、哦，主要是五正理句。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五部论，这些论都来显示甚深的道理的。好、哦，这据说啦，就至少是从藏传的这个传承上面，哦，传入西藏的哦，这个传承上面说，这些都是属于龙树的论点。哦，第一个是根本中论颂，这个没问题，这个比较没有争议，就中论哦，就我们班说的中论啊。好、哦，第二个是六十颂如理论啊、哦，第三个是七十空性论，第四是回真论，第五个是广破论啊。哦那说后面这两个是比较是破斥印度的这个正理派啊。除此之外，有什么菩提自量论？哦，那 寄送是龙树造了，那的解释呢是自在比丘所造。那在《十住毗婆沙论》有提到这一部论，那罗什的翻译把它翻作所谓的住道经。住道经，这个实际上这一部论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十住毗婆沙论》中的异行品、啊。有没有提到？我们有没有印象说，就是我们如果菩萨多生累劫，有可能堕恶道、啊、所以堕不是堕恶道了，是堕恶圣恶地、啊、恶圣地。所以堕恶圣地，就菩萨而言，就是菩萨已经算死亡了，所以很担心没办法走到最终就成佛，所以祈求佛有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哦、比较比较安全的、比较有保障的这个路、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异行道、哦、就是说哎，希望佛为我开示。那在龙树论中的记载就说到嘛，这个就是什么毫无志气，没有志气的人才会这么提问的、啊、就有志气有大心的菩萨不用担心、啊、要多长时间多少啊、多受多少的苦才办法成就佛道，他不会担心。所以这个异行品里面就有提到这个这边所说的菩提资粮论、啊、好，第二个是宝满论、哦、那是真谛所翻译的。导师这边提到真谛没有提说是龙树造了、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清有书，也是记清有书、啊、那其他译本叫什么？劝发诸王要记、啊、就在我们现存大概有三个译本。第四个、啊就是大圣二十颂论、哦、这个说明的是一切唯心造，那导师说不见得是龙树所造、哦、就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清有书。那在空之探究这边有提到了，就是龙树在南印度弘法受到这个国王朝的护持、哦、就是这个婆多婆诃王朝、哦、某个国王的护持，所以在汉译有一个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就是一般说亲友书，就是寄给这个王这个国王的。好，这个所谓的自利自利论，这个在注脚其实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我列出在之前我们可能有看过，像瓜福一是杂案经，佛跟诸比丘说嘛，住自周，住自一，住法周啊，住于法衣，就这样不异于衣，就等于说是自衣子法衣子、哦、就像瓜福士，我们看瓜福士大智度论所提到的，若今现前，若我过去后，自衣子法衣子不于衣子、哦、就等于说我们是要、依法修行的，然后不是去依于外在。那这边的解释什么叫自衣子法衣子，主要是修这个所谓四念住了，四念住这个就给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回到我们本文上面一样，这个跟43页最下面所提到的个人吃饭个人饱这样的佛教是彻底的自在论，更进一步的解释。 这有两个，这可能要从前面前面到后面可能要有一个连贯性，就这个世界是共同所依，但是共同所立里面有所谓的不共跟共、哦、所以业感所生的这个果报生、哦、就我们无蕴生是属于这个所谓共同世间的、哦、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啦，所以它是属于不共的，不同的啦，不共就不同。但是我们所居的山河大地，每个人可以受用的，或是 每一道众生所看到所受用的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是共同的、哦、那在这个样的共同世间里面的众生彼此都有影响力，所以可以相互的增长，也可以相互的损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等于说它有共的部分，就是我们投身的这个，还有不共的部分。那在44页就延续这样的内容再进一步讲，所以这边就看到44页第一行，但这专就有情业感的生死报身。好，导师有个词叫什么根生、啊、这个 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根生跟生根有没有不一样、哦、这个可能要分别一下。我们说从我们说有六根嘛、哦、眼耳鼻舌身根、哦、这身体的身，那这边根生指的是什么，就一般说的就是五根、啊、那为什么没有特别讲一根，因为这个一根呢实际上 老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有些认为它意根是属于物质的，但是佛教来讲它是应该是精神跟物质都有，它依附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它意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法啦。那或许就是后期唯识学把它称为所谓的第七识，第七识或许啦，就是说这边讲的就是这个果报身。那另外呢，分号之后，若就众生的福根、福尘根，还有一切有情真上力所成的气世间，就不能如此。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就福尘根跟我们所居的这个世间，我们就假设地球好了，这个地球来说，就不能这么做说明。所谓的自作自受，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是所谓的共。那这个就很特别了，这很特别哦。那我们一样来看一下哦，像这可能有不同的说明啊。浮尘根啊，这个在导师的著作、其他著作上面，它有两个词啊。像我们这边所提到的，我们引的是《色大圣论讲记》啊。不过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大概有两个词。第一个是净色根，哦，什么叫净色根？就维系的色法。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哦，这个眼、耳、鼻、舌、身，所以这个所谓的净色根就是很维系的色法。所以就眼根来讲，眼根指的是维系的净色根，就是一般说的视神经。那这边的浮尘根，或者导师用的所谓的浮根尘，就是整个眼睛或是眼球。所以耳根一样，耳不是整个耳朵啊，哦，所以这边说的，哦，如果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哦，净色根简单来说就是很维系的是的神经啦，如果我们这边来说，就是像眼睛就视神经，耳朵就耳朵的神经嘛。那鼻子有鼻子里面的神经，但是浮根尘或是浮尘根，浮呢就是保护的意思啦，就保护这个净色根的这个部分，就等于说是整个眼球或者是耳朵、鼻子、嘴巴，哦，眼耳鼻舌身嘛，还有身体，哦，这些叫所谓的浮根尘或是浮尘根啊。导师有时候用浮尘根，有时候用浮根尘。好，那这边导师有提到两部论，一个是成为世论，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是色大圣论讲记，第二是成为世论，第二个是变中边论，那变中边论也是另外一方向，中边分别论，所以这两个的主张不太一样。成为世论是很特别的，就是世亲的唯识三十颂，那玄奘大师那时候依着护法论师的解释为主，但是他又糅合了十个论师的解释，解释就是解释什么？世亲的唯识三十颂。那所以他成为世论不是只有一个系统的主张，他觉得以护法为主，但是有其他九个论师的主张，就把它合在一起。所以他这边有提到，就刚我们这句话嘛，这个根生指的就是净色根，就是我们44页这个本文上面，这个根生就是净色根了。好，那如果浮根尘就是整个器官，哦，它是这么分别的，哦，我意思说导师的说法可能跟这唯识学系的主张说明有关系，哦，所以在这边有提到成唯识论说以净色根为啊，是就是不共中的不共，哦，就是它是每个众生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共啊。那跟这个根所依处，就是这个净身根所依的这个浮尘根是不共中的共，哎，这个就很特别的哈，哦。这个当然唯识学他们怎么去说明，尤其是成唯识论怎么去说明这个世间还有众生的关系，一切是什么？由阿赖耶识所现，所以阿赖耶识所现的有一部分是大家都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如果是照唯识学系啊，成唯识论这边的解释是。我们所居的这个环境，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一点心力，就是阿赖耶识，有一部分都是我们阿赖耶识所成就的现在这个世间，所以这个就是不共中的共，就是这边所讲的不共中的共。但是这也是很特别的啦，为什么这个我们的眼球耳朵这些为什么跟其他众生共，好像每个人都给予我们一些影响力，好像是类似这样，但是净色根又是不共的，这是比较差别。那导师这边有提到共与不共的差别是在是否为其他有情所受用，诶， 这就很特别了。难道我的眼球、我的耳朵，其他的众生也可以受用吗？或许的哦，就像，我们捐器官给他人，他人也可以用，类似这样子的。或许这就要看论是怎么解释的啊？为什么会这么定义哦？那净色根不是其他有情所共变的，所以是属于不共中的不共哦，它是不共其他有情哦。一个是不共中的共，一个是不共中的不共啊，所以大概这边只要简单的分别就是，如果照导师44页还有这边成为世论的解释的话，就导师解释成为世论的话，大概是净色根是属于个人的，所以它是属于不共的，不同于旁边的啊，不同于其他众生的。那如果是福根尘或是福尘根，还有这个所谓山河大地，就是每个众生都给予我们影响力。所以这个是属于共的了，所以导师才会在44页说，如果是照这个所谓的浮尘根跟这个气世间来说，就不能说所谓的自作自受，就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是形成怎样的果报，意思说其他人也会给予我们影响，其他众生也会给予影响。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下来，在44页第三行，所以众生跟众生在刹土中的依托，就是依赖，互相依赖受用当中，互相增长，互相损益。所以佛跟众生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这个刹土当中也是有增长，摄益的，就摄受，佛会摄受接引众生，还有会增长，增益利益众生的这种作用，好，接下来就举譬喻来说明，我们现在讲的是说佛所造的这个净土，或者是佛所到的这个他教化的这个国土，那为什么这么说，等一下要看到。好，接着看下来，这样佛有净土，可以摄受教化众生，那众生依赖着养成嘛，就依赖着佛力往生净土，就不是不合理，就也就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就是合理的。因为众生实际上我们前面有提到，众生可以生净土，可以受用净土中的一些美好的环境，还有一个这些内容并不是众生所修得的福报，而是依赖佛所修的功德，依在佛的愿力可以受用，前面也有提到，就是什么，就像这个国王，他的宫殿，他的皇宫是很非常的美好，那他的花园啊，或者他的食物都是很精美，那这些他的仆人也可以受用，但是不是仆人本身的福报，而是借由这个所谓的国王。那一样众生投身净土，也不是众生自己所修得的功德所形成的净土，而是享受佛的功德了，所以这边才说这样子是合理的了。那接着会再次说明，就是彼此间会互相影响，世间也有类似的说事件嘛，可以做举例，就像孟母三迁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会搬家，三次搬家，就是知道这个环境好或坏会影响身心嘛。那又如有某些人在某些环境颇能活动，就是有活动力啊，很活泼活跃，但是换到一个环境就不行了。所以一般所说的环境能决定意志，有它的部分的真实性。所以佛与众生辗转真上的净土说确实是合理的，所以这个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佛有净土摄化众生，众生养成佛力而往生净土，不是不合理，就是让这就是在说明这个内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75，就是来加深这样的观念。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净色根还有浮尘根的共与不共，我们刚刚看到是成为世论的，那后面实际上导师还有立像辩中辩论，所以主张是不一样，所以我不想给大家造成混淆，有兴趣就可以去看导师的色大圣论讲记，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内容。好，我们看到注脚75，好，学佛三要，好，自他真上，真上是什么？有力还有依仗的意思，所以人类生活在这个社会，绝不可能单独的存在，必须我们依赖他，他依赖我们，就是大家呢 相互辗转的依赖、依靠。就像我们子女小时候要依赖父母的养育，再长大一点要受到师长的教导，那相反的，等父母年老了，也要借由这个子女的这个养育了。但是这现在社会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以前都什么养儿防老嘛，可能现在社会可能不太一样了。不过不管有没有小孩，我们去将这样的道理去向外去观察，就会发现社会上的一切的市容工商都是相互的依赖而辗转增上，所以我们是彼此依靠啊。这个上就是我们刚说的怎么去升起大悲心。大悲心是要消除亲人跟仇人的分别，就是说不是只有亲人我们才去帮助，我们也要去帮助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的人。会变成仇人，当然是我们跟他密切关系的时候，密切交往或是共事共处共同的时候，发生一些意见不合啊，乃至这个不理性对待彼此，那慢慢的结下仇恨嘛，才会变成仇人。所以跟我们路边跟我们没有不认识的人，我们大概跟他的仇恨也或是这个恩怨也没有那么深啊。所以大悲心一定要，你要真的大升起大悲心，一定要消除这样亲人仇人分别。那实际上这边那时候一样在学佛三要里面有提到，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多生累劫，因为佛教讲的三世因果是从三世去讲，所以并不是今生这些亲人才是亲朋好友才是我们朋友，过去生乃至未来生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从这样去观察多生累劫，从我们现身就刚所提到的，从小到大我们要靠父母乃至靠师长的教养，甚至靠了很多人市容工商，所以一切众生都跟我们产生密切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局限到今生，今生的亲人才是亲人，今生的朋友才是朋友，实际上一切众生跟我们产生密切关系。所以与我们有仇的当然也有可能与我们有恩，那相反的与我们有恩的当然也有可能过去乃至未来会结下仇恨。所以这个这样子才去消除没有所谓亲人跟仇人的决定或者不变性，就是冤亲无定啊。那这个核心的这个观法就是要观他无自性空啊。所以这边一样啊，我们不可能独存嘛，所以所谓的无自性不是没有，或是空不是没有，没有独一性，没有这个自有自成自己就有办法生存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边我们看回来看下来这里啊，有了这样子的自他的真相了解，就可以培养我们一种互助爱人的美德。那大悲心其实上就是依着这样子去进化，因为我们的爱我们的悲悯心除了没有要消除这个所谓亲人分别，我们还要去亲近他，没有这个跟贪婪相应，跟这个懒心相应，所以我们要进化。所以大悲心一定要有这个慈悲还有智慧才有办法成就。所以佛教讲了，应该说大乘佛法的智慧一定包含了大悲啦，那大悲一定要有智慧，不然你的大悲就有一种所谓的懒心贪婪心，那你有这样的贪婪心自然有所谓的亲怨的分别，那你就很难去达到所谓真的平等的帮助一切众生。大悲依着大悲才有办法升起或是才有办法兼顾我们的菩提愿。所以导师花了很多的就应该说他看了那么多的内容去整理出来这个所谓的学佛三要，信愿慈悲智慧是大乘法的核心啊，是有他的道理的啦。好，所以这真相就是强而有力，而且是互相依靠的意思，所以自他真相。好，接着我们再看到瓜符二药师经讲记，这或许我们有提到过了，就是佛教的业感说。所以业感就是什么造什么业成就怎样，就将来或是当下或是不久将来成就怎样的果报。业感说除了自己造自己受报之外，还有一种蛮强的影响力叫辗转增上力，也就是说别人的业力也会影响或者是 引发这个应该是算是顿号，或许会比较以现在中文来说会比较清楚啦，就是它可以影响还有引发自己的国报，所以这个就蛮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净土啊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嘛，所以大家都是同愿都是修善的，所以自没有这个过去恶业成熟的因缘，所以在净土中可能没有所谓的恶报产生的，但是如果在这个所谓的一般的世间，在这个所谓三界内，不是只有自己的业，我们说那个烦恼有什么，它会润业还发生嘛，就是说它会引导我们投身到，有烦恼的话我们投身到，等于说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自然而然因为有烦恼，所以它会引导我们下一期生命的开始。除了引身之外，它会润身之外，它会引发我们的过去所造业，所以烦恼为什么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觉得我应该要断尽的这个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就提到，不是只是自己过去所造的业而已啊，他人的业力也会影响。好，接着看下面，依着因果律说，就因果业报来说，自己的因感自己的果，这是必然的法则，没有异议。但是同样的环境啊，跟我们密切关系的人，他的善恶因果也会影响父母，所以人跟人之间有这个密切的依存关系，所以一切的祸福利害都不是没有相关。那下面就举例啊，就像这个怀孕的母亲，假设她能皈依三宝，受了佛法的熏陶，那性情呢就比较善良、温柔，少生烦恼，那他的小孩大概就可以比较是端正的五官啊，或者比较聪明，没有病哦。那相反的，如果母亲呢常起这个所谓的烦恼，性情暴躁，那生下小孩可能就是性情比较暴躁啊。这跟所谓的胎教也有关系。只要是主要是要说明说，我们自己还有他人也会影响啊。好，那瓜福山这个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内容，就是华语集第一册变法法性论讲记这一部论呢，实际上是从藏传翻译的，但是属于唯识学的论点，然后这也是导师有提到说，像这个里面的说法可能跟我们和现存的比较知道唯识论点刚刚说的，像我们从这个瑜伽唯识学系啊，就导师整理大概比较早期的是瑜伽师地论，再来就是无着论师的论点啊，色大生论刚刚所提到的，再来就是什么，世亲，就是我唯识三十论三十颂啊，三十个偈颂的论，或是唯识二十偈二十颂，那就再翻译再解释的就成唯识论了。大概也可以有这个三个系统，一个是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无着菩萨的色大生论。还有世亲的成为师论，大概可以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每一种论的主张又不太一样，所以变法法性论虽然本来在汉译没有，导致这个变法法性论讲记也是依着法尊法师所翻译的，就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但是他觉得这个他是比较算是佛算是这个唯识学系蛮重要的论点。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共的意思是什么，更互增上，就相互增上，互为因互为因，所以增上就是有利，所以甲对乙，甲对乙给一种影响力，给一种力量叫做增上。那更互呢就是辗转的意思，就像你对我我对他，这个叫更，就等于说我们彼此间都给予对方一种影响力，一种力量，这个叫更互增上。这是讲解释什么是共。所以这个论点上面也有提到了，有些虽然是山河大地或者是我们所居的环境，我们所感得的果报身，有些是共的，有些是不共的，也是刚刚我们也类似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像那什么净色根啊、浮尘根这种说法呢。好，所以这个在注脚的75的瓜福山，那相互为因，我们接着看的相互为因，真上本身也可以说是因，那从比较 疏远的关系说啊，因是主要的亲近的，哦，亲近的因哈，但是给予他的啊真相啊，就像这个我们啊，现在我们有这个花的种子，花的种子是最后成花开花结开花的这个主要原因是种子嘛，但是你种下种子，你的土壤的温度，你给予水分、阳光，这个都是帮助这个种子可以生芽、抽枝、开花的这个助缘啊。所以真上这边说嘛，真上也可以说是因，但是跟主要的因来说，它是比较疏远的，所以因还是比较是主要亲近的。好，佛法说因果啊，就像甲给予乙一种力量啊，使乙可以升起来，所以甲是乙的因啊。那因力也有相互的关系啊，所以由于真善跟因的辗转相关，就形成有情界的共同关系啊。啊，下面就举例啊，就像我骂你一句啊，这句话就是一种力量，刺激的对方，那对方听了就会什么脸。脸色就变了嘛，甚至听得更伤心，甚至可能他就受不了，就拳打脚踢。那如果就打对方一拳，就是被骂的还有打这个骂人的，那彼此就很严重关系。那人跟人人跟众畜生，众生跟其他众生也是一样，就是如此相互影响了。好，那回到我们这个本文上面，实际上就是说明在这样的世间里面，就算是在佛国土，佛的国土里面也是会相互影响，所以并不是只有众生跟众生相互影响，佛跟众生也会相互影响。好，那接着就要说明佛国净土是必然的一个形成的。好，那接着看到45页，四十五页说《人王经》，人王经》在注脚76，就是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啊，三贤十圣住国报，唯佛一人居净土。那这边净土就不是众生所投生的那个净土啊？为什么？下面来说啊，所以三贤十圣贤呢、啊，三个贤位，这个大概是在。菩萨道修学次第上面，菩萨道的修学的次第，他后来的应该也不能说后来，至少在龙树所引的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十住就是十圣，就是这边说的十住菩萨了，等于说在龙树所引有大智度论，菩萨的阶位有十住说、十地说，大概就这样。但是后面的慢慢发展就比较完整了，就像我华严经的50个阶位啊。那这边三贤呢，像是从十住、十行、十位相，那十住之前的十善没有算在这里面。好，这个我们之前在像注脚76的瓜浮士大圣起信论讲记也有提到，所以这边三贤指的是贤位的菩萨，就是十住以上，就是初住以上，十住、十行、十位相，还有十地，他们住果报为佛住在净土。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净土是从这个究竟圆满的常寂光土，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明的是法身佛才有办法在这里的啦。好，所以说接着讲嘛，就算是最后生的菩萨，就一生不说菩萨，因为他还有一分的业感，就一分的烦恼，还有这个所谓的业感一手存在，所以不能跟佛净土相应。这边的佛净土就是这边的常寂光净土，这也是指的是法身佛啦。那接着引大智度论说，普贤菩萨不可量不可说，住处不可知，那为什么普贤菩萨，他的住处不可知，他是从法性遍一切土来说，那如果在注脚的77的话，在大智度论，这边我们有引出来，这边大智度论中的遍及菩萨实际上就是普贤菩萨，那在瓜浮二呢是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说这边引华严经普贤三昧品第三说，这边大家看一下好了，普贤身相如虚空嘛，依真而住，就依真如，或者法性而住，非住果，实在一个国土， 那随诸众生心所欲，示现普身等一切啊，就现身啊，到众生的需求处了。所以说无事住是，那无事呢，就实际上就是到处的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明啊，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啊。那所以导师来解释说，是从法性遍一切土啊。所以从这两个意思来说，如从这两个，就是一个是常寂光净土，或是法性遍一切土来说，这样的净土呢，求生净土的思想是不能产生。那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想要投身到这个净土，到常寂光净土，就法身佛的这个地方，或者是就如同这边说的普贤菩萨，他是有体验到一分法身法性。这不是一般众生可以投身的地方了，所以这个依这样来说，净土说、净土的主张、净土的思想、求真净土的、哦、是没办法产生的、哦。好，接着我们看到倒数第二行，但是就然而佛不但究竟圆满安住于最清净的法界中，哦、他不是只是安住在这个法界中，因为佛成佛之后还是做什么事，还是在救度众生嘛，所以他一定要现身啊，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所以净土就是用救度接引众生的一个方法嘛，好，一个地方。好，他并不是成就这样子，或是安住在清净法界中哦。于啊，这边的于就是在他因地中修菩萨行的时候，哦，的确以摄取净土、摄化众生为两大任务啊。这个是前面一样是在。第一个主题啊，这是我们讲义的第四页啊，第四页第五页，好，在那边呢，讲义第四页第五页哈、哦，给大家先看一下这里，就菩萨修行啊，菩萨修行在讲义的第四页第五页哈、哦，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声闻是重视所谓自身清净，那大圣是重视的是什么？众生跟国土清净、啊、所以在第四页这边有提到、啊、我的标题就是什么为得无生法忍菩萨所行，当然就是一样是救度众生、啊、但是那时候他还有很多事，还有很多烦恼要去断，要很多福德智慧要去成就，那以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所行就是这边所说的、啊、成就众生庄严净土、啊、就我们一般说如果从波尔金的这个修道次第，就这边是属于所谓的方便道了、哦、方便道在讲义的第四页第五页、哦、就这边所讲的、哦、大圣学者、哦、从这两方面修学，如得了无生法忍菩萨所做的利他工作，就是成就众生庄严净土，跟我们这边一样、哦、那回到我们讲义这边、哦、四十五页的倒数第最后一行、哦、这边就提到、哦，他并不是只是圆满成就或者是安住在法界当中、哦、他实际上在因地修行的时候，这边主要指的是两大任务，摄取净土，摄化众生，有办法做到当然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所谓的得无生法忍，就是他缘取观道，体验到诸法实相，这个无生啊，这边的无生就是什么涅槃啊，但是他不会趋正停留在这个涅槃的境界啊、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华严经、啊啊、在八地菩萨到达这样境界的时候，有可能取证涅槃，这时候就诸佛放光摸顶，请菩萨继续发心，不要忘记要行菩萨道、哦、所以这个就是无生法的认知，他可以认、啊、体认到无生法，但是又不去证入到无生法，叫无生法忍、哦、那这个真的做到这个摄取众生摄取净土的，就是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了。好，接着在46页、哦、这是大圣行者对于环境能影响的意识，这边意识实际上就是意志、啊、就是你有这样子的认知、哦、好，也有深刻了解的明证、啊、也有深刻了解的明证、啊、那接着就解释、哦、所谓的摄取众生还有这个摄取净土、哦，对环境影响的这样的说明、啊、所以菩萨庄严净土 一方面由菩萨的福德智慧所感得的应有的殊胜功德，一方面也是为了摄化众生，使众生在良好环境内可以好好的修行而庄严净土了。这个就是刚前一页四十五页所提到的，他并不是佛，并不是只是在那边，只是他过去因地菩萨行的时候都是就是如此，一直在庄严净土成就众生的。当然要做到，真的做到的时候，就是得无生法忍菩萨，等于说是比较是高阶位的菩萨了。当然在初地以上，他有体证一分实相的菩萨，基本上就可以的。好，那延续上一个内容，所以提到一法界，就是如果是只是在这个所谓的一真法界或是这个法性当中来讨论有没有净土，那这个是诸法实相啊，就佛所居的这个境界当中，实际上没有所谓的佛跟净土可说。一真法界啊，就是究竟真实义这样的境界当中，但是适应众生的机感，就是他的根基他的需求而感现的，确实有这个所谓的佛跟净土，这是大圣公义。简单的说，就是为了帮助众生摄化众生而有这个环境，接引教化众生的这个环境，就佛来说不需要了，就众生来说是需要的。好，接着就在说明这样子的净土，刚才已经提到，如果从常寂光净土，从佛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净土是众生，一般众生乃至菩萨也没办法去受用投生的。那现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样的投生净土、往生净土的这个净土，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净土？所以下面又接着要继续讨论。所以从常寂光净土，也就是佛或是法身佛所在的这个世界来说，它是不摄化众生，所以它这边接下来就不讨论，先说明佛受用的净土，以佛的智慧福德庄严依世俗而说深意，就是说我们佛所说受用净土，实际上这个是佛有办法了知的，但是没有说明众生没办法知道，所以依世俗说深意，就依着我们可以了知的语言文字去描述这边所说的佛受用的净土，所以这边才讲依世俗说深意。所以从这个世俗上去诠释来说，佛也感得究竟圆满的清净土，这个有一个词叫十八圆满土。好，那这个大家可以看这里啊，这个十八圆满土啊，之后也有了，就是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了啊，这样法性所留身，就法身佛了啊，一定是住净土中啊，但这是骗法界土，所以以十八世圆满，就等于说到这个阶段是每个佛所居的环境、所居的这个佛土都一样啊，那这个实际上没办法表示。那你要说明呢，总是要总可以说明的内容，所以用十八见圆满的来表显这个所谓的法界土啊，骗法界土。那这边就引向《佛地经》《解生密经》，这个大家都是唯识学系的经典有啊，跟唯识学《佛地经》或许不见得了哦，这个可能这真谛翻译的，可能有些说明有些可以讨论的哦。那这边就有提到十八圆满，就有这几个啊，显色、形色嘛，显色就是颜色啊，形色就是什么啊，形状啊，还有分量，这些种种十八世圆满。那这个详细的内容也可以看十八世圆满的这个内容，每一个内容也可以看，色大圣论也有引用到啊，所以你要看这个所谓的详细的内容，什么叫任持圆满，什么叫世界圆满。这些说明在导师的《色大圣论讲集》都有提到哦。那我们这边只是说，所谓的十八圆满土，实际上就是有这十八件事情哦，什么任持事业，还有什么福义啊、眷属哦，主圆满，再来是主佛啦哦，因果还有方所，就是还有分量哦，这些等等。好，那接着我们看，先看到这里了哦。十八圆满土的佛是法性所留身。就法性身啊，法身佛 又可以分作两个，从佛来说，这个样的净土，从佛来说是自受用身。那这个说明大概是依照唯识学系的、哦、那就是说一开始佛身说有一般说二身说嘛，就是父母身身，还有法性身身。那三身说就是什么法身、圆满报身，还有这个所谓的化身。那四身说就如同这边呢、哦，就将报身分作佛的自受用身跟菩萨见到可以受用的叫他受用身、哦、好，那回到我们这个讲义这边哈、哦，刚有提到十八圆满土嘛，所以下面就跟我们刚说的一样了、哦、可是说又把这个土分作自受用跟他受用、哦、所以分证如来的大地菩萨，这边大概是属于初地以上菩萨、哦、因为从唯识学系来说，他就是初地以上菩萨，生到这样子的佛净土中，就十八圆满土。刚刚有提到十八圆满土又可以分作自受用跟他受用、哦、好，所以从佛的自受用净土，就自受法乐来说，好、哦，这是属于佛的自受用。如果就菩萨可以接受佛的教导，就是受用佛的法乐，依佛说法而产生法乐，所以就菩萨来说，就是佛的他受用土、哦、所以自受用他受用净土，经中有些经是本来是没有分别的，这唯识学系才会这么说了、哦。那这样净土也是唯有一圣法，就是成佛之法、哦、那从这个意义来说，也没有求生净土的意思，因为你要分证真如，登地以上菩萨，所以他不是一般众生啊、哦。因为菩萨是分证真如、哦、必然有而有净土，虽然没有佛那么圆满，但是也是无差别、哦啊、所以如果要说有差别，就如同经上所说的十方净土随愿往生，那这个都不是一般的人做得到、哦、如果是这一句话在注脚79瓜福山、哦、这边就有提到，实际上是要体证实相的菩萨才有办法十方净土随愿往生，所以这个样的净土也不是一般有办法求生的净土。好，那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哦、我们这一期呢就先讲到这里了、哦、这边虽然是第六个主题，就是来说明这个佛土跟佛众生土，实际上这个主题主要是在讨论说我们要往生净土，但是这个净土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净土，所以导师先从这个所居的环境、哦、这个所谓的土这个字，它本身就是世界或是地方、哦、从世俗、哦、或者从一般来说、啊哦、就是从这个世俗地上来说，只要是所共同形成的这个世界或是 地方，基本上生存在这里的众生都是有彼此有影响力、哦、或多或少啦，你的影响力大影响力小，但是都有影响力、哦、所以不是只有众生跟众生之间有影响，佛跟众生有影响，所以往生净土的这个净土实际上应该是属于佛的化土了、哦、这个在之后就会再说明到、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那像还是想说，就是大乘法有它的核心关键啊，就如同导师在学佛三要所提示的三个要点：心念、菩提、智慧。就一开始需要修行的过程也需要啊，所以还是一样嘛。你要兼顾你的菩提愿，要有大悲心；你的大悲心要清净，要有无分别智去观察觉者，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大悲。所以它彼此三个都是很关键、哦、所以我们这个福缘的这个大门口寄送啊、哦、就是因自心悲嘛。为什么要因自心悲？因为你没有观察到这个众生苦，众生还有我们个人的苦，还有我这个都是无自性空的话，你的悲啊，你的慈悲帮助众生的心都带有这个贪婪心，或者是这种有分别心，有这个所谓的亲人仇人的分别，所以要因自心悲，这样的悲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平等救度一切众生，悲依自导，一样你的帮助众生的过程还是要时时观察，一切都是无自性，没有决定性， 自悲无碍才可以成就大菩提，所以菩提心依着大悲心而生、哦、所以这三个导师看了那么多文献而整理出来这个三个要素、哦、这样不管是哪个法门都很重要。所以净土法门净土思想本身就是一般人类所朝向一个美好幸福福乐的地方、哦、这个是供一切宗教啦，所以有些宗教是 说它是在天国嘛、哦、那佛教所讲的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假设没有办法，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多生累劫行菩萨道的，我们先到那个地方修行一定的福德智慧之量，兼顾我们的菩提愿，那重点还是要发菩提心，还是要来帮助一切众生。好，那我们就回向哦。